有一位男人20多岁了，他正在菜市场里面非常着急的到处去问别人说，哎呀王老板啊，你有没有看见我老婆啊？王老板说，没有啊，你烦不烦啊？这个男人又很着急的跑去问卖肉的小李，哎呀李老板啊，你有没有看见我老婆啊？小李说，没有啊。哎呀你不要挡在我面前，我还有生意要做啊。这个男人在菜市场找了很久，到处问别人他的老婆跑到哪里去了。这个男人的心里非常的难受，因为他的老婆已经7天7夜没有回家了。这个男人的名字就叫做何西亚。跟何西亚很熟的老朋友都对何西亚说，哎，老何，你老婆经常给你戴绿帽子啊，这种女人你就算了吧。何西亚听在心里面非常痛苦，非常挣扎，非常难过嘛。想一想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男人能够忍受自己的妻子红杏出墙呢？真的是情何以堪呐！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情何以堪，因为神要透过他自己的先知何西亚破碎的婚姻来表达神受伤的爱情。因为神的百姓如同不争的妇人，背叛自己的丈夫，移情别恋，所以让神的心非常的伤心难过。何西亚书要表达的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的悲情。从刚才我们读的何西亚书的1章2节，这里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哇，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为什么呢？把这个原因说出来，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我们理解到神要何西亚去娶妻生子，但是神事先告诉何西亚，这个女人将会对他不忠。我们发现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何西亚竟然愿意顺服神的呼召，去娶一个对他不忠的女人为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同时也给我们看见，就是啊，当一个人愿意选择顺服神的时候，是要付上一个极大极大的代价。何西亚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知。弟兄姐妹们，何西亚书是一本真实而悲惨的爱情故事。我们看见一开始耶和华神就要这个何西亚去娶歌蔑为妻，而且告诉何西亚他将来会有孩子，但是这些孩子的名字呢也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嘛。我们知道何西亚的老婆歌蔑呢，她是不守妇道，她不断的去约会别的男人，但是何西亚却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去寻找他的妻子，不断的去寻找他，而且歌蔑甚至沦落到一个非常卑贱的身份，以至于何西亚甚至要花钱去把他买赎回来。不但如此， 何西亚甚至原谅了割灭他以前所犯的过错，重新来接纳他。大家想一想，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呢？有多少男人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的呢？但是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深刻地体会到，就是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交织在何西亚和他老婆的关系当中啊。我们看见神的心其实是何等的伤痛，虽然如此，但是神仍然纪念他的约，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人呢，我们人常常啊健忘，我们人常常不守信用，我们人常常背约，我们人常常甚至忘恩负义嘛，甚至人还不愿意悔改。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如果神不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通通都灭亡了。但是感谢神，人虽然背信，神仍然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继续来读啊，何西亚书的一章三到五节。三到五节这里说，于是何西亚去娶了狄拉因的女儿割灭，这妇人怀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第一个是儿子，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注意哈，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那耶斯列原来是以色列北国一个很有名的山谷，就是耶户曾经在耶斯列这个地方呢杀尽了亚哈家族的70个人。那么所以耶和华宣布要审判耶户在耶斯列杀人的罪。因此呢，耶斯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驱逐，神要赶逐。因此我们在第四节看见，就是神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的儿子老大啊取名叫耶斯列，意思就是要增强神对以色列预言的严重性，就是神一定会驱逐他们，神必定会赶散他。那我们看见这个第五节这里说什么呢？第五节那里说，到那日，我就是神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这就说明了神的审判必定会临到以色列，因为神实在非常的愤怒。我们继续看6到9节，6到9节，割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注意哈，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第7节，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啊征战马匹与马匹得救。然后第8节说，割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那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啊，后来这个割灭呢啊生了老二，是个女儿，但是神却要何西亚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 罗路哈玛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再蒙神的怜悯了。因为神说嘛，神说他绝不赦免以色列人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感受到神的愤怒，这正是因为以色列人做得太过分，因为他们宁可去敬拜偶像巴利，而不愿意悔改归向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然后后来呢，哦，这个哥面又生了一个儿子啊，老三，神说呢要给他起名叫罗阿米，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再做我的子民了，我也不再做他们的神了。我们看见这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的名字都表达出来神对以色列人的责备，一个比一个更严厉。大家能够体会到，当神就像一个那么慈爱恩典的丈夫，但是他的妻子以色列民在属灵上犯了很大的奸淫罪，不断地去敬拜偶像，神从一个受伤的，一个伤痛的，到一个愤怒的，到一个责备的，到一个审判的，最后神却仍然以怜悯为怀。哦，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也看见我们人的败坏，那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在继续读的话，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在十节到十一节，请注意第十节的头两个字，这里说到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姐妹，这不是神矛盾，不是，因为神是有感情的神。当我们理解到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时候，神正因为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爱情还有他的愤怒会反映出来，我们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可以体会到神心里面的一个挣扎，神心路历程里面的一个痛苦啊，一个要怎么样让这个不贞的妻子，让这一个犯了淫乱的妻子能够再回到爱她丈夫的面前。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何西亚书的原因，求主怜悯我。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真是在当时的这个情况，就是何西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的拯救嘛。那么何西亚他被神呼召的时候呢，他成为北国的先知。何西亚他不但是顺服神的呼召，而且他一直忠心传讲神的信息，非常不容易，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的北国呢，在耶罗波安二世的带领之下呢，经济是搞得不错，所以人民的生活这个物质非常的富裕。我们华人常常说嘛，饱软就怎么样思什么淫欲嘛，是不是？所以当时的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非常的腐败，更糟糕的就是从上到下都去敬拜这个偶像巴利，他们随从迦南人的风俗呢去敬拜巴利。那么以色列人在敬拜巴利的时候呢，就大行淫乱。哦，这个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嘛，他们的的确确在属灵上犯了奸淫的大罪，而且还不肯悔改。哇， 所以当我们读何西亚书的时候，真的是神透过他自己的先知何西亚自己这一个人的一个破碎的一个婚姻，一个这么糟糕的情况啊，娶淫妇为妻，然后这个淫妇不断的去约会别的男人，又不回家，不守妇道，然后何西亚还要不断的去找他回来，甚至花钱把他买赎回来。哇，这是多么多么难做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做丈夫的心里，你能够体会到他心里面的痛苦和挣扎吗？来表达出神的悲情。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神纪念他的约，以色列的人通通都要灭亡，而且是罪有应得。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多少理解了一点所谓立约的神学，因为整本圣经就是在讲旧约和新约，启示出来人怎么样的悖逆，人怎么样的这个反叛，人怎么样的堕落糟糕，神仍然纪念他的约。我再说一遍，如果神不纪念他的约，如果神跟人一样愤怒了，哎呀，你这样的这个啊，不仁不义，那就不能怪我了，那我们就通通完了。感谢神，神纪念他的约，所以我们才能够存活，我们才有机会悔改，来归到独一的真神。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了，是不是已经有一些教会与世界妥协了呢？会不会有一些教会为了争取有更多的会众，就不惜把纯正的福音给掺水了呢？甚至有一些有名气的电视布道家都公开的宣称，哎，这个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嘛。这样一来，耶稣就不是唯一的真理，不是唯一的道路，也不是唯一的生命。事实上，今天美国的信仰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危机。再看一看欧洲，那就更不用说了，是不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默默地承认同性恋的婚姻了，因为好像整个大环境都是如此了，而且你还不能说，因为如果你说的话呢，别人马上会告你说你歧视，动不动呢就给你扣上一顶帽子，以至于呢大家就 keep silence， keep silence 的文化啊，大家都没有声音，因为不敢说，不方便说。弟兄姐妹，还有在网上收看的弟兄姐妹，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为什么？因为魔鬼知道他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魔鬼会在末后的时代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打压我们的信仰。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何西亚书？因为今天的环境和当时何西亚的环境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部分的人所追求的仍然是权力嘛，金钱、地位还有情色。事实上，很多人也都看清楚了，就是有少数的大有权势和金钱的这几个少数的大家族，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的生活嘛。那他们制定的政策，他们所掌控的媒体，不断地朝着他们想要的制度进行，而这些少数的领导者都是无神论者，甚至可以说是披着羊皮的狼。 非常非常的可怕。因为呢，他们相信只要他们有极大的权势加上大量的金钱，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心里先要有很好的准备，而且要常常警醒整个世界的一个走向，整个世界的一个走向。我们必须说什么？要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给予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来持守圣经的真理，因为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会越打越激烈，大家一定要有很好的装备。但是呢，无论这个情况啊，环境会有怎么样的转变，我们都需要选择唯独圣经，唯独耶稣。同意的人请说阿们，阿们。Excuse me， 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奋勇向前。我们大家要靠着从死里复活的主，他的大能大力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理解到，使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靠信心来得胜世界。所以求主来加添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的勇气。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啊，作为一个基督的精兵啊，要有一点个子嘛啊，如果这个也担心，那个也害怕，那么请问跟世界的人有什么两样呢？碰到任何事情，所有的反应跟没信主的没什么两样，那还谈什么精兵，还打什么仗呢？是不是呢？啊，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提醒我们，我们要刚强壮胆啊，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嘛，以马内利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独行其事的神是我们的神，他必定看顾保守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的五章四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啊，大声一点好吧。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一起来，请。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再来一遍好，来，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嘛。你知道这一节其实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凡从神生的，我们都是从神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就已经胜过了世界啊，这是第一个重点。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在神里面生的，我们就胜了世界。然后我们怎么继续胜过世界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嘛，就是我们的信心。无论有多大的逼迫，无论有多大的艰难，我们靠着因为在神里面生的，还有就是我们持续不断越来越勇敢坚强的信心，我们就必然得胜。哈利路亚，感谢主。继续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好，请大家大声来读，一起来。我们若将从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再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哈。我们若将从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请问是什么坚持到底啊？信心啊。信心不是说你很顺的时候啊，你很有信心，然后遇到困难了，哎呀生病了，或者是哎没工作了，你信心就软弱。当然了，人会有一点啊波动， 但是这个信心要不断持续，是越来越强的，而不是越来越往后退的啊，很重要。因为这里提醒我们嘛，说我们若能将起初确实的信心要坚持到底，这个信心是坚持的，越来越勇猛啊，奋勇向前的，就在基督里面有份。弟兄姐妹，不管你喜不喜欢，或者不管你有没有察觉到，我们每天都活在一个非常激烈的属灵的征战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先要有这个基本的认识，而且不断地去操练。当然了，也有人说哈，我们华人有一句成语叫什么，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怎么样，各自飞吧。哦，这个也是很现实的写照，是不是？哎呀，本来夫妻还很恩爱啊，同林鸟，但是大难来的时候呢，哎呀，我也顾不了你了，我先保我的小命吧，啊，逃啊，啊，是有这个情况发生嘛，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语嘛，是不是？那我不知道啊，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有多少基督徒能够守住真理呢？有多少基督徒能够至死忠心呢？但是我知道，我知道在主前800年以前，有一位先知，他的名字叫做何西亚，他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献上，他是完全听从耶和华的吩咐，他就去娶了一个淫妇，一个不贞的妻子，一个女人做他的妻子。在他心路历程中是何等的伤痛，何等的挣扎，但是我们也从他的身上体会出上帝的伤痛，上帝的怜悯。求主帮助我们从何西亚的身上学会一个顺服的功课，学会一个至死忠心的功课。但愿我们都愿意从心里面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自己跟神说吧，现在就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将何西亚书摆在我们面前。
Dear Abba Father,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putting the book of the Hosea in front of us.
让我们学习在这一段艰难的婚姻当中，体会出你的伤痛，你的悲情。
Let us learn to experience your pain and your sadness.
我们也感谢你的救赎，还有你的赦免。
And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forgiveness and your redemption.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And pray for the Lord to keep our hearts better than everything else.
也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勇气。
And we pray the Lord to give us the faith and the strength.
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好叫我们能看见这一切的征战。
And open our spiritual eyes so we can really see clearly the spiritual battle.
我们知道我们靠主必能得胜。
And we know we will win this victory, rely on you.
因为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
Because you are the resurrection God from the death.
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是属于我们的主。
And all the authority from the heaven and earth are belong to you.
我们必能靠主得胜撒旦，得胜罪恶的权势。
And we can win over the devil.
求主大大复兴你自己的教会。
And we ask for God to the strength all your churches.
我们要大胆的宣告。
And we want to announce.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还有唯一的生命。
Jesus, you are the only way, the only truth, and the only life.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And besides you, there's nothing else that's beyond to you.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There is no salvation except to Jesus, because there's no other name given to us by which we can be saved.
我们恳求你的圣灵透过你的信息继续向我们说话。
And we continue to ask for your message still to speak to us.
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nd all the praise and the thanks by Jesus' name. Amen. Amen.